晚安。
晚安。
真的很感谢主啊，今天是我们2011年的第一次查经，那查的就是诗篇第130首。那先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点点，我们再查这个啊。在最早，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从120首一直到现在啊，我相信每一个准备的人，你自己心里都有一个感觉，这是神要你准备的，神要你在这个诗篇里面要怎么样来看，让你看到你自己。所以我也是一样，当初金弟兄来找我的时候，我第一个礼拜我就看一看，我很简单的，我本来跟他讲最后一章，他说最后一章最难，我说好，那我回去了一个礼拜以后，我就跟金弟兄说130篇，金弟兄说130篇什么，我说就讲罪的啊，我回了一句，就后来当我开始在准备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真的是不知道，在准备的时候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，因为实在是看到神的确实，神真的让我自己回头看我自己所做的一切。然后你觉得你本来不觉得有什么的，你觉得世人都是这样子。我也很感谢大刚弟兄去年年底他所讲的，很感谢主让他愿意把自己破碎，把他自己的事情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完全毫无保留的讲出来。你知道，如果你没有被神光照，你讲不出来这些东西，你所分享的都只是表面的，没有办法打到人心，你没有办法被破碎。所以我自己在思考了以后，我很感谢神他让我自己回去看到我所经历的一些，我为什么会落在这个深处，我为什么会经历那段路程。所以我相信是神要光照我，神要破碎我。而且很感谢神的是，他说在这里面有说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赎，他必救我脱离那一切的罪恶。所以我是完全从那个中间来解脱了。所以我今天来分享这一段，真的是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的是我所经历的，是很真实的。而且我也希望说我分享了以后呢，真的对大家，如果你落在那样子的光景，曾经能够对你有帮助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念一遍，先念130首。第一集我们开始。
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，你若救他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
我等候耶和华，
我的心等候，
我也仰望他的话。
我的心等候主，
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
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
有丰盛的救恩，
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
我们先有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您晚上为我们预备的这样一段时间，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真的就像这个诗篇所说的，你若救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主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，但是主，你有丰盛的救恩，你有慈爱，你愿意来带领我们，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，为我们的罪舍了他的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愿意晚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求你来解敬我，你自己来引导我。主啊，你让我能够俯伏敬拜在你的面前，来被你使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愿意晚上这段时间，主啊，所说的话都是从主你那里来的。主啊，接近我的口，接近我的心，让我真的能够顺服在你的面前，将自己在你里面的领受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。感谢主，听我的祷告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。 首先您看到我有有几个字我是 highlight 起来了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这个诗篇，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尤其当读到说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在这里面啊。那我是读了，我一次一次的读到最后，我实在是，我真的是在神面前完全的向主忏悔。来，真的在神面前祷告。所以这个诗篇呢，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，我自己的感受是很沉重，很沉重，因为实在是你让你在神面前，你完全无法遁，无所遁形的。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在那个罪孽里面，我们有看到最后他说，我们要仰望神的话，我们要等候。最后神是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，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许，这是神儿女真的是很宝贝的一个应许。所以因着抓住这句话，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低谷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出来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语，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很谦卑的心来读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弟兄也讲了说，我们上行诗我们这样一路的读上来，我们从被洁净，我们从第一阶段的前面五章，我们从属地的一个地范围走到一个属天的，那是我们人被洁净的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，我们要走这条道路。然后到第二个阶段，我们是走属肉体的，进入属灵的范围，因为我们被神光照了，我们一直都在自己的肉体里面，但是我们最后我们愿意，真的就像那个雅各被破碎了，好，他知道自己在肉体上面，他胜不过肉体，但是他愿意被神来洁净，被神来光照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130篇，我们是要走进一个第三个阶段，是与神联合的。那我们就会很奇怪，为什么前面看起来好像走的都很喜乐，很开心，很快乐，为什么会到第130篇会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？你好像会觉得，我这里面会说魂的黑夜或属灵的黑夜，你好像完全没有出路，你不知道你该去哪里了，你那个心情很沉重。但是其实 我也要恭喜各位，就是因为如果你是跟神有联合，你有渴慕主的话的话，你才会有这些感受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像一般的外面的人一样，你可以来教会十年二十年，逐日来敬拜， OK， 唱唱诗歌，聊聊天，走人，就这样子，很简单。你的一辈子你也是得救，但是你这一生你在主面前你是一个无用的器皿，神不会用你，因为你没有渴望主的话，你没有渴望主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，在这样的光景，你有生气里面有这样子一个深深的一个体会，你觉得你自己的罪孽很深重的时候，其实那是一个好的，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愿意跟谁，因为我们跟神有更多的联合，所以我们才会走到这样的光景。所以第一节说，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这里写了啊，什么是深处？我们深处在英文的那个原文是复数的哈。那我自己的深处，我一直在思考深处是什么。我觉得那深处就是我们一个潜意识的，我们那个潜意识的呢，是你自己。我自己的话是，有时候我自己都不敢去想，我那个最心里面最深处最深处的一个，我不敢去想，因为我觉得很可怕。有时候我看到一件事情或什么，我看到一个人，你的那个嫉妒的心也是一个很潜意识的啊。你表现出来，你觉得哎呀，我虽然开口是赞美他，哎呀你很好很好，但是我心里面如果我深深的去想的话，很可怕，我是嫉妒的。所以我自己认为就是说，那个深处是我们不敢想，别人不知道的，但是谁知道？只有我们的神知道， OK， 我们的神是知道所有的事情，所以他知道我们这样子的光景。那深处是什么呢？你们有没有陷在那个深处里面？深处的感觉，你第一个想法就是黑暗的，你看不到光的，没有人的， OK， 你是完全没有无助的，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地方。那在这里我有讲哈，诗篇69篇1-2节说，神啊你救我，因为重水要淹没我，我现在深于泥处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我到了深水 中大水漫过我身。是不是那个水要淹到上面来，让你没有办法呼吸的那种情形？那什么是罪孽深处呢？罪孽深处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你如果是真正悔改，你如果真正跟神有联合的话，你会知道你自己会说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真的是一个罪人，你会在神面前来忏悔。那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深处呢？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会落在深处呢？我刚刚也说了，就是因为我们愿意跟被神破碎，跟神有一个联合。那我们为什么会落在深处？因为我们的心很刚硬，我们的己太强了，我们自己的己，我们是没有办法，我们不愿意放被破碎。而且这个己呢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在思考这个己啊，不是一个而已。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己在我们身上在做一些在控制我们。你今天你如果说你在外面跟人家吵架，你今天像其实今天我也碰到一个事情，我昨天碰到的，我莫名其妙我跟在一个车子后面的女的就按我们喇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家都开雪地，大家也开得不是很快，按了第一次。我想哦，他在按前面，又按了第二次，在红绿灯前面又按了我们第二次。那我想他大概还是按前面。到了第三次，我要转回，因为我出来，我转回我公司的时候，他按了我又按我一次。我转弯，我打了灯，按我喇叭，我好气哦！我那天我就停在那里，我说你为什么要按我啊？好，然后后来我停在那里，然后我就觉得那女的心里就我就有嘀咕了，我心里面就有一些不好的话出来了。然后后来我停在那里想一想，不行不行，我不可以这样子，这就是一个你的那个本性又出来了啊！所以我就祷告，我说神赦免我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，那我就走了。所以我们很多事情真的都是会把我们自己的本性露出来啊！所以啊，真的我很感谢神啊！我还是要再谢谢大纲，我必须要谢谢你。如果是你上一次的，你跟我们的分享，我真的我到今天我站在这里，我不知道要讲什么。OK， 跟你们分享一点我的心路历程。我今天要分享的，可能你们不会大家听完以后不会很心情很好啊。先给你们有一点那个，但是呢，就是在今年主日第一次 David Crandall 来讲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出埃及，神带领我们出埃及啊，那我们已经不是被罪所辖制的奴隶，我们已经出了埃及了。那其实，在那天呢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波比的聚会，我从来没有，我第一次信主这么多年了，我第一次，我那天坐在那里，因为我还在挣扎，我要分享什么，我还在跟主在讨价还价。我那天拨饼，当弟兄把饼传过来的时候，我拿了那个饼，我就开始流眼泪，我没有办法把那个饼吃下去，我一直流眼泪，一直流眼泪。我不知道那天是不是 Andrew 弹钢琴，那天我发现只要每一次 Andrew 弹波比祷告弹钢琴的时候，我那个波比聚会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。结果那天呢，我饼拿了，我不敢，我没有办法吃。后来到杯给我了，传过来，我还是没有办法。我饼跟杯抓在手上抓好久，我一直流眼泪，一直流眼泪，一直流眼泪，没有办法控制的。然后我那天莫名其妙我又没带纸，所以我很可怜，很惨，一个人坐在那里。结果后来呢，我还想不行啊，这样怎么行啊？等一下站起来，人家看到我说你怎么了？这样，我就在神面前我说神，那你现在要我怎么样嘛？啊，你要到底要我怎么做吗？还是不行，我一直流眼泪。后来最后波饼要快结束，我想不行了，我就说好神，我愿意被你，我愿意顺服，我愿意被你破碎，我愿意顺服你，你要我怎么说，你要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，好不好？结果很感谢主的，我就没有流，我马上，我一祷告完，我一顺服了以后，我的眼泪就停住了，我就把饼跟杯吃下，我就喝了也吃了，那我就很感谢主。然后这样两个礼拜下来，我中间我还在想我有没有反悔嘞，结果 不可以反悔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愿意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讲出来啊。先怎么说呢？先我自己来天成七年了，我六年前是一年以后我受洗的。那你们知道，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们都很开心，大家都很开心，跟神祷告，什么都是蒙应许，你都觉得哇，这世界简直是好的不得了，因为你有个从一个新的生命，你太好了，你见到谁你都觉得可爱，哦，这真的是什么都好，你在外面被人家骂你都没有关系。那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，你越爱神，神就越管教你，神就会管教你。OK。那并不是说神的管教不好，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搞不清楚我们自己是谁，所以呢神要管教我们。所以呢我就在那段时间呢，那前面一两年也很开心，那我就想啊，那就常常跟神祷告啊，跟神求啊，求这个求那个啊，那也感谢神啊，神也应允啊啊。结果呢跟神求了以后呢，我也觉得神应允啊，那我也不分辨了，我就一直就认为说神你应允了我，你答应我了。Okay。 结果没想到呢，我自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，我才发现我已经走到一个我完全走不出来的一个地步了。那是信主已经大概三年的事情了。我已经走，当我到了一个程度以后，我才发现说，哎呀，是不是不对了？神并没有应允我这些事情，只是我自己觉得是神给我的。所以呢我的身体呢在大概三年前出了一些状况。我没有说，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看得出来，我那时候呢我身体很不好，我去看了医生，那医生也说我医生做所有的健康检查都是正常的，都很好，血压什么通通都很正常，我就是不舒服。我去看了好几次医生，我也看了肠胃科、妇科，看了神经科，什么科我都看了哈。我去做了胃镜、肠镜，什么就是都做了，结果都正常。到了看了医生以后，好几次以后，那医生跟我说，他问了我一些问题，问了我一些症状以后，他给了我一个答案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得了忧郁症。”我完全不敢相信，我得了忧郁症。大家看我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，但是我竟然得了忧郁症。那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日子，很漫长的度过的。但是我感谢神，神真的是让我有力气走过来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呢，真的是很痛苦，我不愿意再回去看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会跟神有这么多的 argue， 我不想再回头去看那些事情了。但是神竟然愿意要我分享，我就愿意，我顺服，我愿意今天在弟兄姐妹们面前分享。我不知道，也许你们有些人已经有在这样的光景或者很痛苦的光景里面，但是我愿意把我的经验分享出来给大家。那时候我得了忧郁症以后，我的身体有很多很多的状况，我暴瘦了20磅，我几乎得了厌食症。感谢神，他在前面已经预备了我，他让我有一群姐妹来陪我，有姐妹来跟我一起读经，我一直在查经，那也有姐妹陪我一起祷告。所以我在那段时间，我身体虽然我的精神很不好，我几乎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处理我的日常生活，我没有办法煮饭，我没有办法开车，我好几次几乎都要出车祸了，但是真的是神保守我，神保守我这样子一路过来。然后我就到了最后最严重的是，因为我医生逼着我要吃药，因为我已经到了我有自杀的倾向。我有一天晚上在洗澡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我的生命没有意义了，我想拿一把刀就结束我自己了。但是又有一个声音说，你不可以，你是个基督徒，你怎么可以，你有孩子，你怎么可以，就那样的一个声音就一直在我的生命里面一直挣扎一直挣扎。最后我出来，那我的医生跟我说，你不可以，你一定要吃药。 我还不愿意吃，我药单拿了回家，我还跟我打了电话给我们姐妹，她说最后医生跟我说，他说我是你的姐妹，我会骗你，我会害你吗？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姐妹也是这样说，她说对，是你的姐妹，她会害你吗？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为什么不相信你的姐妹呢？我说好，因为我愿意相信你们，我吃。所以我吃了忧郁症的药，我吃了将近两年，在这当中我也吃了安眠药，大概这两年跟着吃，一直到我不吃药，我安眠药还吃了一年，因为我不吃没有办法睡。所以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三年呢是很痛苦的，我经历了几乎是得厌食症的地步，我那时候暴瘦20磅，还有姐妹来很开心的跟我说，甘菲你怎么瘦这么多，你告诉我怎么瘦的。我只回答一句，我怎么瘦的你不会想要的，我所经历的你不会想要经历的。我们姐妹还常打电话来给我，刚才你今天晚上吃了没有，你今天吃了没有，我因为我常常精神恍惚，我就在想我吃了没有，我跟她讲没有耶，我好像没有吃，她那你赶快去吃点东西好不好，我说好，那我去吃点东西。但是电话挂了以后，我就坐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忧郁症会让你这样子。那为什么我会一直挣扎我不愿意讲，因为很多人对忧郁症这个病有一些错误的观念，或者说对忧郁症这个名字会有一些轻视的观念 ，OK， 所以会对这个病的名字呢，你就是会有一些哎呀，那忧郁症就是，那就是好像对是情绪上面的问题，你是走不出来没有错，但是这个跟其他的病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不同的，啊，只是这中间呢所要经历的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，我以为我。得了什么不治之病，医生跟我讲我不相信，因为我真的是我全每天身体都是麻的，我的手脚都是，我常常晚上睡觉会心悸，突然就醒来了，我会突然一下子会半夜睡觉睡到一半我不能呼吸，我就要冲到外面去，我到外面去，所以那个经历，然后那个经历真的是我现在在想我已经想不起来那是什么样，我只知道很痛苦，但是呢也很，你们都知道我有个儿子现在在大学2年级，在我生病的时候他是在家的，他看着妈妈一路上这样走过来，妈妈怎么生病妈妈怎么好，但是我觉得信主以后主让我们有一个把握，就是他会救我，所以我真的紧紧地抓住这句话，我从来，虽然我病了三年，我从来没有一次主日不来，我每一次都在，我都坐在同样的位置，虽然我很难过很难过，我有时候根本连主日的讯息我都没办法听，我不知道上面在讲什么，但是我就是要坐在这里，我要来对抗我这个病，我不愿意这样沉沦。我中间我一直跟着张大姐去拉斯维加斯之前，我一直跟着她查经的之前一年，然后后来现在我还是在查经。我中间呢，因为那段时间我必须要，我没有办法开，晚上我没办法开车，我怕出车祸，所以我断断续续的查经。但是我这中间，我只能说，我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子，我就给自己找借口说，主我今天不敬拜你，主我今天不跟你祷告，主我今天怎么样，我给自己找很多理由，我从来没有。那我也很感谢神，就是在我身边真的给我很多很好的姐妹，在我很痛苦，我常常晚上很晚的时候，我没办法，我睡不着，我心慌，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，我只要一通电话，很奇怪，我们的姐妹都在，有时候像现在你要打的话，有时候他们不在哦，但是我那段时间我不管多晚打11点，我们姐妹都在，都可以跟我讲话。那所以我儿子那段时间在家里面呢，他看着我这样子，我也很坦白的，我跟他讲，妈妈得了病，妈妈得了忧郁症，现在在吃药，你为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，我们一起，你陪我一起走过这段路好不好。我儿子跟我说好。那所以在这中间我也是去参加，我们5月份一直都有去参加 Memorial Day 的那个 Retreat， 因为我们 Youth 的，我一直都参加。我儿子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，他听了出埃及记有讲说， 神是那个磐石穴，他会把我们放在磐石穴里面，这样子守着着，让我们保护我们过去。所以我儿子是因为听了那个讯息，所以他受洗了。是在我生病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受洗了。他跑来跟我讲的时候，我都不相信。我心里想，你这个妈是这么不好的见证，但是你竟然愿意。所以感谢神，这一路上都是神在带领的。那这个当中呢，我也一直都在师班服侍。那因为我自己这样子，我觉得我有大概一年的时间吧，我也不记得多久了，我没有参加服侍，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心里面对自己有一个控告，就是说你没有见证，你怎么去做那个服侍？你不可以。所以我也跟师班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也请假说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我不适合，等到我适合了以后我会回来。就神很奇妙的，就是当我觉得我 ready 了，我可以回师班服侍的时候，第一首诗歌弟兄姐妹们练的就是奇异恩典。这完全不是人所能做的，真的是神在带的。这一路上我真的看到我这一路上这样走过来哦，我能够到现在这样子啊，真的是神的恩典呢。那个当然这个对抗这个病的这个过程啊不容易啊。那我只能说我现在呢，我是一个，我的生命是被改变了，我是有个全新的生命，但是我们的身体是一天一天朽坏，我的身体从来没有好过，我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的后遗症，我身体我常常会不舒服。但是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，让我能够走过来。我真的只能说，神让我走过来。那这段路程呢，真的真的不容易。但是神也让我有很多很多的属灵同伴，弟兄姐妹也一起陪着我一起走这段路。所以呢，真的就是跟你们分享我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一点点经历啊。那所以呢，在我这个第一节这下面讲说，基督徒最正确态度不是否认，而是承认。那我们要不要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？
基督徒对罪的正确态度不是否认，
而是承认，承认自己仍有可能会犯罪，良心保持敏锐的感觉，坦然接受神的光照。对，这个我记得我们也常常在说，我们常常陷在一个罪里面啊，我们常常控告自己，你就走不出来了。你就中了计了，你就一直陷在那个错误那个罪当中。那我这一路上过来，我也是一直在控告自己，一直在就是在控告自己说，因为你犯罪，所以你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就一直没有办法过走出来。但是呢，当我想是真正半年前我在神面前，我真的那天就是被神光照，我已经忘了到底是什么情形，但是我那天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，我真正的是得释放。我把我们刚刚讲的潜意识里面的一些罪，我完全的向主来承认，我说出来，我在祷告里面把它说出来。结果呢，我因为这样子我得释放了。我在神面前的祷告，我还记得我的祷告说，主，如果我这一生就是要这样子过的话，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，你要我做什么样的服事我都愿意，我的一生就是被主你所用，你要我怎么做，你要我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走，怎么做我完全不跟你 argue， 我就是顺服你。但是当我有那样子的一个祷告以后，我觉得神真的开了我的眼。我那一阵子所在我心里面的控告，我真的就是完全的释放了。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时候常常一些父母啊，或者有些弟兄姐妹会说，哎，坤坤你好开心啊。为什么我会开心？因为我罪得释放，我完完全全的释放了，所以我开心。我不再被那些罪所捆绑了啊！所以真的，真的，我们在这里 第四节就说，我们第三节哈，我们刚漏掉，就说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神能站得住呢？我们没有一个人站得住的，我们的罪真的是从头到脚，我们的。我在这第一节上面有想说，诗篇第五十一第五节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了。你想想看，我们那个罪不是一个罪而已，我们这个人就是罪耶，你的心思意念，你所有的都是罪耶。所以神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对不对？神如果就察，我们没有一个能够逃过的。他说，但是。第四节说，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第四节到第六节，
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，我等候耶和华的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，我的心等候胜于守夜的，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，等候天亮。
我在这里把几个字特别拿出来，第一个恳求、认罪、赦免、敬畏、等候、仰望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。你真的先向主恳求，你认了自己的罪以后，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。然后神赦免你，就知道你会敬畏神，你知道神是可敬畏的。那你敬畏神以后呢？你就知道说，神真的是信实的。好，他是真的是他不违背他的所有的跟我们所许的跟我们许的约，神是信实的。然后我们知道敬畏神，我们就不愿意去得罪神。然后你要等候神，等候神来做你的主，不是自己去走。我记得在那段时间哈。真的在深处里面很恐怖啊，真的很可怕。没有，虽然那最可怕的是什么，你四边都是人，你都是人，都是声音，但是你一个人却落在那个深处，你旁边的人跟你都没有关系。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是真的就是怎么讲啊，想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，很自然的。我虽然知道要信靠主，但是我还是挣扎，一直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走出来，一直想走，一想出来。但是我挣扎了半天，我发现好像我怎么样都走不出来，我永远在陷在那个里面，我出不来，我走不出那个深处。那结果后来真的就是靠着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然后我最后就是等候。我们有姐妹给了我一本书叫祷告，赞美的大米。在那段时间，我刚开始会问为什么，后来我知道不要问为什么，因为你所做的这些，神都是有安排的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啊，就是感谢神。后来我换了一个角度以后，我发现用感谢赞美呢，我觉得我的心情不一样了。我赞美神让我经历这些，我赞美神让我因着身体的软弱，因为身体的这些状况让我看到我所求的，我所执着的是什么，其实都是错的，都不是神要给我的。所以当我开始转变我的心意，我在赞美了以后呢，哇，我发现我的病呢慢慢慢慢好得比较快了。我最记得我那时候跟我们姐妹分享说，我觉得我好像看到神的光在那里。我前面我在深处我是完全看不到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那个瓶颈，已经要出来那个洞了，有光在那里，但是那个光我没有能力，我自己没有那个能力爬上来，我上不来，我看得到但是我上不来。所以那段时间等候了我想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吧，这个经历这样子一年的时间。然后仰望神的话，神的话真的是就是我们脚前那边路上的光，真的是没有任何人的话能够帮助我，只有神的话。我那段时间，我后来我身体比较好了一点，大概最后那一年的时间，我从来没有 缺过我礼拜二的查经，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，但是我们真的是一字一句，我们从哥林多前后书，我们查加那个提摩太前后书，我们一直到查到使徒行传，我们真的是一字一句的查，我觉得那个对我很大的帮助。因为我们看到尤其查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看到保罗一生被主所用，他所经历的痛苦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的，而且保罗他身上也有一根刺，他三次求主，但是主怎么回答他？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所以真的这些，当你在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哎呀，自己经历的算什么，虽然很苦，但是你跟保罗比的你算什么，那个一点都不动，就是小巫见大巫。所以自己的心里呢也是比较轻松一点，也比较能够去面对你所经历的。好，那所以呢而且我也相信神让我们遭受到许多的难处，让我们受到很多的击打，是真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尽头。我如果今天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被击打被带到尽头的这个地步，今天的我不是这么放松的我。今天的我虽然你们看起来我喜乐，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喜乐，神知道。所以今天你们如果来跟说关芬你很喜乐，那是真实的，真实的我是很喜乐的。那我记得那时候很奇怪啊，这个我在我们小组也分享过，我刚开始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姐妹来跟我说，她也不知道我得了，她不知道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天礼拜五这里结束，然后我就身体很不舒服，我就站在门口那里，那天可能也是冬天了，出去我们一个姐妹就说，哎呀，我说我很不舒服，她说哎呀，有时候神就是要让我们经历一些病痛哈，让我们能够这样，能够因为这些病痛我们以后能够去帮助别人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你知道我怎么了吗？你好狠的，你干嘛这样说我？你干嘛这样子说啊？你看我经历这些病痛，然后我再去帮助别人，我不要好不好？我不要这个苦，好苦哦。结果后来我也能释怀了，因为事实上当我经历这些病痛以后，我真的发现我身边原来有这么多这样子的姐妹，我才看到了我们有很多姐妹现在身处，我们有很多姐妹虽然不是有到真正忧郁症的需要像我吃药的地步，但是你知道很多姐妹是在忧郁里面，真的是我也因着这样子，我去跟我能够看到我的眼光在这方面我比较敏锐，我有跟他们谈，我有打电话给他们关心他，结果神让我真的是神带的啊，神让我在这段时间因着这样打电话去关心，哎，那个姐妹本来真的是在很情绪很不好的一个地步，一个光景，但是因着这样子你跟她谈一谈，你再跟她分享，我也不避讳的跟她讲我怎么了，因为她也看出来了，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的问题，所以她也看出来了，那我们就互相祷告互相关心，哎，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这些姐妹也很好了，慢慢慢慢都很好了，所以真的是让我们在这病痛当中啊，我们能够互相扶持，互相一起来依靠啊。这个真的是，我觉得在外面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给你这些的。那然后再下来呢，就是我这里面有念的有一些哈，第一章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那我想想，我们常常在想说啊，涂抹你的罪恶是怎么涂抹的？你在神面前祷告啊，那神就赦免你的罪了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想啊，神我跟你认罪了，那你就赦免我的罪，对不对？啊，觉得这样子，但是你下次又犯了，你又犯了，你在同样的事情上，你一直在犯这个错误，你又到神面前去祷告，又去跟神认罪，你是不是真的认罪？我常常就在想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认罪？那我那天我在准备这个时候，就有一个他就说，涂抹是什么涂抹？ 我们想不上一个黑板啊，黑板你在写字，写了很多的字以后，你那个橡皮擦一擦掉以后就没有了，字就没有了。那那个字跑到哪里去了呢？不见了，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你在那个橡皮擦上面也没有了。因为我们如果用粉笔的话也涂掉了，没有了，你那个字也都不在了。这就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，把我们所有我们在他面前认的罪通通涂抹掉，通通都涂掉了，已经不真的是他 不算我们的罪。如果神要救查我们的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真的真的，我就常常在想，真的说谁能站得住呢？我们没有一个人站得住，但是神却愿意涂抹我们的罪。所以啊，我们翻到反页说得救的确据，我们第七节第八节哦，这个前面他第六节说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也仰望他的话，我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我想如果你们看了那个江弟兄这里面，他里面有写说他们是守夜的，那早晚上守夜，因为要警醒，那等到天要亮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就去休息啊，是因为敬拜的开始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是要这样，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底下，我们等候。它这里面，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被教导过，就是说，如果在同一句里面那个字一直重复的话，那是很重要的。就是说，我的心胜于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候的守夜的等候天亮，真的是等候。等候主，等候主给我们的带领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都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不是我们自己真的在忙忙碌碌的在过我们的日子，然后我们的心就永远没有办法静下来等候神的话，等候我们第一个，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仰望主的话，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等候，因为你不知道神要你等候什么，你不知道你要仰望什么东西。好，那接下来得救的确据，第七第八节说，我们来念一遍第七第八节好不好？
是。
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。读完这个以后，你会觉得好像前面那个很黑暗的那个一切就都没有了。因为你看到了神的慈爱跟丰盛的救恩啊，所以读完以后你就心情很轻松，很释放，因为神慈爱，因为神的慈爱，所以他不救查我们的罪孽，因为神慈爱，所以他把他独生爱子道成肉身，上了十字架。我们想想看，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天地都黑了，那三小时天是黑的，然后他在十字架上面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何离弃我？在那样黑暗的光景底下，神是这样子来爱我们，来救我们的，因着这样子他救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释放，我们今天能够被救赎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意义啊！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贝、最宝贝的一个确据。那前面呢，我在前面也有写啊，130篇呢是一个悔罪的诗，好，真的是悔罪。当你上行在走的时候，直到你真的被神洁净、被神光照以后，你真的看到你自己，你是真正悔改的一个人，你真的被看到了你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。那如果说你们还有兴趣的话呢，在诗篇150篇里面，总共呢有7篇的那个悔罪诗，第六篇、32篇、38、51、102跟143。那我想这些你们自己去读，很多都是大卫的。大卫这一生被主所用，但是他所写的悔罪的诗，尤其我看了那个51篇，他跟八十八那个。你想想看，大卫愿意把自己在神面前被光照那个被破碎的写成诗篇啊，我相信这个他也是被神破碎到的一个地步。 那所以我今天 OK 还有很多时间，所以你们可以分享。那我这边出了两个应用题，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落在深处的这种经验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，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。那你愿不愿意分享出来啊？你有没有被神光照，愿意在你的小组里面分享？再一个就是我们思考，我们有没有被破碎，我们被神破碎的是哪一个部分？是全部呢，还是某一部分呢？还是说钟汉上次讲了一个洋葱的故事啊，那我今天也讲一个洋葱的故事，不一样的洋葱的故事。我们想想看啊，洋葱从黄色的那个皮，你慢慢剥，前面很好剥，你只是一直剥一直剥，我们的己就这样子被剥，我们的罪就这样被剥了。但是你们有没有剥过洋葱最里面那一层？没有办法剥的，又小又紧，又没有地方让你去，又没有一个口可以让你把它切开来。那就是我们最里面的那个最深处最潜意识的那个结。那我们有没有被破碎？那希望大家能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，好吗？感谢主。